大家好，今天由我来给大家讲《小狗钱钱》，一本引导孩子正确认识财富、创造财富的金钱童话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第四章《表哥的挣钱之道》。今天和钱钱的谈话引起了我许多的思考。我躺在床上，辗转难眠。我无论如何也得想出一个让我能挣到许多钱的方法。可是我应该怎么做呢？我又该从哪里开始呢？达瑞获得的成功实在令人惊叹，但是我认为他毕竟只是一个特例，而且美国的条件也好多了。另外，他爸爸妈妈也允许他做这些事情，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这么开明的父母。也许我做这些事情的确太早了。我又一次想起钱钱对我说过关于自信的话，假如我对自己能力多一份自信的话，事情就会简单的多了。我差一点又掉进昨天的陷阱里了，于是我就马上写了自己的成功日记。我很快就想起了两件可以写进日记的事情：一，我能够成功的保守秘密；二，当妈妈嘲笑我的时候，我并没有灰心丧气。我考虑了几分钟，又找到了另外四件成功事迹。我一边写日记，一边想，我认识的人里有谁和达瑞有相似之处？我能和这样的人聊天一定很痛快。我突然想到了我的表哥马塞尔，他只比我大十个月。我们一年里能见上一两次，我听说他一直都很有钱，可他现在实在是很讨厌。我以前从来不和他一起玩，不过也许现在可以帮助我。虽然现在已经很晚了，我还是马上给他打了电话。幸好他还没有睡觉，他刚拿起电话，我就迫不及待地说出了自己的愿望。嗨，马塞尔，是我，吉亚。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对你说。我明年想参加交换学生项目去旧金山，所以我需要这笔钱。爸爸妈妈帮不了我，所以我得自己去挣这笔钱。马塞尔在电话那边笑了起来，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。可是你真的让我吃了一惊，我一直以为你只是一个只会抱洋娃娃的笨丫头呢，所以我以前从来没有认真和你说过话，现在你却突然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水平的问题。我正想马上挂断电话，那简直太不像话了，这个狂妄自大的家伙。我强忍着心中的怒火说，你真不客气，不过我还是想知道你是怎样赚到这么多钱的。马塞尔挑衅地说道，我以为你会立即挂上电话大哭一场呢，看来你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脆弱吗？哦，我觉得挣钱真的很容易。他一定不会想到我费了多大的劲才让眼泪不掉下来。我愿意让他察觉到我心中的不快，于是我接着问他的话，真的很容易吗？马塞尔傲慢的大声笑道，哪里可以挣到钱，你只要哪儿都可以挣到钱，你只要四处看看都就可以发现机会了。我想如果达瑞也是会这么说的，但是我还是有一点儿不相信。马塞尔，我的一些朋友也想挣钱，可是他们却什么机会都找不到， 这是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认真找过，也许他们的时间都花在玩洋娃娃上了。马塞尔答道，我真的开始生气了，他要是再提什么洋娃娃的事儿，我就……但是他接着说，吉亚，你真的认真的考虑过找工作了吗？我是说，你没有用一整个的下午时间来考虑如何挣钱的问题呢。我不得不承认，我考虑这个问题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一个小时。其实每一次想这个事，我总是很快的认定自己不会有机会的，于是我告诉他没有。看见了吧，马塞尔继续说，这也就是你还没有找到机会的原因。不去找到机会的人，最多不过是在走运的时候捡天上掉下来的馅饼。告诉你吧，我之所以能挣到这么多的钱，那是因为我自己有一家公司。你不是才12岁吗？我惊讶地叫出声来。是啊，但我有自己的公司，我派送面包，现在已经有14个顾客了。好棒的公司呀！现在轮到我笑话他了。你就像一个送报员，只不过你送的是面包。傻瓜，马塞尔低声骂道，根本不是像你想的那样。我只在星期天送面包，因为星期天的面包比平时贵，而且大多数人星期天都不想自己去上街买，所以我只好为他们送货上门。我的面包师人很好，他给我出了许许多多的好点子，还以平时的价格把面包卖给我。我在星期天的价格卖出去，这样我每个月可以赚到0.2马克。另外，我每次送货上门都有收取同样的费用，也就是说1.5马克。这样，我每个星期天只工作2-3个小时，平均每个顾客送5个面包，这样每个月就可以有140马克的收入了。140马克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激动地叫出声来。这还没完呢，马塞尔得意地说，我每个星期还有3个下午在敬老院工作。你在哪儿工作？我吃惊地问道。在敬老院，替老人们去买东西，或者陪他们散步。有时候我可能只是陪他们聊聊天，或者做做游戏什么的。敬老院每小时付给我10马克的工资，这样每个星期我又有了70到90马克的收入，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可以挣到300马克。这个消息让我兴奋极了，一个月你总共就可以有400马克的收入，这简直是太酷了。我想了想又说，可是我家附近没有敬老院，而且你不叫马塞尔，你只是一个女孩子。他嘲弄地说，你能不能不去想做不到的事儿啊？你只需要去找行得通的机会就够了。又和前前说的一样，我又一次回想起达瑞的故事，他把注意力放在他所知道能做和拥有的东西上，而我却在想我家周围到底有没有敬老院，这样做显然是不明智的。更何况芊芊已经提醒过我许多次了。没等我想完，马塞尔接着说，你最好想清楚你最喜欢做什么，然后再考虑你怎么用它来挣钱。我就是想这样派送面包这项服务的。我喜欢骑自行车，而现在我可以边骑自行车又可以边挣钱，两不误。这种感觉太妙了，真的，我每天都要敲几户人家的门，问他们要不要我送面包上门。 我的目标是赢得50个顾客，那样的话，单这一项月的收入就可以超过500马克。我听得入了神，但是我怎么能找到这个机会呢？我叹了口气说，我觉得我想不出自己能干什么。你究竟喜欢做什么呢？马歇尔问。我喜欢游泳，还喜欢玩羊。我赶紧改口说，还喜欢和可爱的小狗玩。原来如此，马歇尔热心地问，你为什么不用这种好玩的爱好来挣钱呢？用狗挣钱，我自言自语道。这回我没有听出马歇尔在讽刺我。真是傻瓜，马歇尔叫道，你每天不是必须带你的狗去散步吗？不是必须，我喜欢和芊芊一起散步。我看一道，而且不许你以后再叫我傻瓜。就是呀，马歇尔大声说，那你可以同时带其他的狗去散步，然后让狗的主人付钱给你啊。听到这里，我兴奋了起来，这个主意太好了，虽然你很讨厌，但是还是一个聪明的家伙嘛。我匆匆表示感谢，挂上了电话，因为我要立即开始定制计划了。我认识几乎每户邻居家的狗，他们也都认识我，而其中大多数的狗我都非常喜欢。现在我既可以和他们一起散步，还可以挣到钱。许多念头闪过我的脑海，直到十几分钟前，我还在想，我的亲戚都很穷。而当我把注意力放到钱上的时候，我的想法已经变了。首先，我发现了马塞尔，集中注意做一件事，这个办法的作用太惊人了。谁能预测今后将会发生什么呢？我又一次想到了达瑞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我进入了梦乡。第二天上学的时候，我仍然在考虑我的计划。我们邻居中有一对老夫妻，他们养了一只叫拿破仑的狗。老爷爷长着一张像狼一样凶巴巴的脸，他得了轻度中风，再也走不利索了，所以一直以来总是老太太在带这条狗散步，而他一点儿也不喜欢做这种事。那只狗是只牧羊犬，罗特维尔犬和其他什么犬种的混种狗，不太听话，一不留神，他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也许问题出在老太太身上吧，因为他压根儿不懂得如何与狗打交道。我决定与狼面人和他的妻子谈谈，可是我连他们姓什么都不知道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绕了一个弯，先去了拿破仑的家。刚走到门口，我就失去了勇气。我该说什么呢？我该要多少钱呢？是直接要钱吗？我想还是干脆逃走算了。可是正在院子里打盹的拿破仑认出了我，直径跑到了门口，习惯性的大叫起来。于是老爷爷走到窗前，想看一下是谁来了。他看见了我，问我想做什么。机会来了，我鼓足了勇气，一口气对他说，我想参加交换学生项目去美国，所以我需要钱，我想自己挣这笔钱。我观察过您太太，我认为她不太喜欢带拿破仑散步，所以我想我可以每天去带你们的拿破仑散步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不敢看这位老人的眼睛，我感觉我的脸开始发烫。他用很友好的语气邀请我进屋。我认为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。来， 进屋坐坐，我们可以好好谈谈这件事。他的妻子打开了门，我们在客厅里坐下。一开始我还是不敢看狼面人的脸，他看起来凶巴巴的。每当妻子开始说话的时候，我松了一口气。他说，你知道吗，每天带拿破仑散三次步，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麻烦了。要是路上碰见什么别的狗，我根本牵不住拿破仑。你觉得你能做这件事吗？拿破仑总是喜欢和钱钱待在一起。我答道，他会跟着我和钱钱走的，我们可以先试一下。我见过你和狗打交道的情形，老人插话说，我想没有人能在这个方面超过你。他转头对妻子说，艾拉，我们完全可以放心了，这个女孩天生知道如何对待狗，我觉得她几乎可以和他们说话了。我强忍着才没有笑出声呢。谁知道呢，我确实可以和狗说话。当老爷爷和他的妻子说话的时候，我小心地打量了他一下，在近处看显得一点也不可怕，还带着一丝神秘，好像有过很沧桑的经历，这使得他看起来很善良，而且充满了智慧。老爷爷转过身来对我们说，我们应该先互相认识一下，他是艾拉，我叫瓦德玛，我们姓汉内坎普。我叫吉亚克劳米斯勒，我也向他们介绍了自己，很高兴认识你，小姑娘。汉内坎普先生庄重地点点头说，我给你提个要求吧，小姑娘，你每天带拿破仑散步，并且还要梳理他的毛，而且还要教导他听话。老爷爷停了一会儿，又问道，那么你要多少钱呢？我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，我还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。他们满怀期待地看着我，我该要多少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轻声说。那我给你一个建议吧，老爷爷说，你觉得每天200克怎么样？我轻声算着。也就是说，一个月是60马克，这是我零花钱的3倍。天呀，这么多钱！但是我一言不发，这让他们俩误导了我的意思，以为我失望了。于是，老爷爷又建议说，而且你每天如果会教拿破仑一个本领，你还会再得到20马克。这次我赶紧说，我觉得好极了，我非常高兴，你们真是好人。他们俩满意的对视了一下，好吧，你从今天下午就可以开始工作了。老太太充满期待地说，没问题，我答道，然后赶快起身告辞，妈妈肯定还在等我吃午饭呢。我一溜烟儿跑回了家，兴奋地想，挣钱真是太容易了，我就像吃了蜂蜜蛋糕一样，心里美滋滋的。我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，哼起了歌。刚到家，我就温柔地亲吻了钱钱。我对着他的耳朵低声说，我现在已经能挣到很多钱了。他高兴地举起前腿，扑到我的怀里。我看得出他也乐坏了。吃完中午饭，我立即给马塞尔打电话，告诉他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。看吧，吉亚，你能行的。他只对我说了这一句，我有一点失望，因为我本来以为他会表扬我一句，但是我突然发现 他第一次再也没有提洋娃娃的事，而是叫了我的名字吉亚，这已经是一个好兆头了。但是我想提醒你两件重要的事。我听见马塞尔说，第一，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把希望只寄托在一份工作上，它持续的时间不会像你设想的那么长，所以你要立即寻找另一份替代的工作。虽然我觉得他有些夸张，但是我还是决定听从他的劝告。第二，你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，马塞尔接着说，这些困难是你现在还难以预料的，到那时候就能看出来你到底是一个洋娃娃式的胆小鬼呢，还是能像我一样挣出来很多钱的人。情况顺利的时候，人人都能挣到钱，只有在逆境中一切才能一见分晓。我还不太明白他第二个建议的含义，尽管如此，我还是礼貌地向他道歉，然后道谢，然后带着钱钱去了拿破仑家。正如我预料的，拿破仑是一只非常温顺的狗，他能和钱钱一起玩，他高兴得不得了。他们两个不停地追着我的小球跑啊跑，跑呀跑，直到累得再也跑不动为止。路上遇见其他狗的时候，拿破仑会停下，好奇地凑上去。我决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首先要教他会听懂坐下、躺下的命令。之后我还要教他，当别的狗经过身边的时候，他应该守规矩才行。当我终于回到家的时候，伊玛艾娜来做客了。虽然他住的地方只有35千米的路程，可是我们已经有很长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。自从我们有了钱钱以后，他再也没有来过我们家。当我们互相问好的时候，他的目光落在了钱钱的身上。妈妈对他解释，这只狗是自己跑到他们家来的。我们一直都没有找到小狗的主人。姨妈仔细地打量着钱钱，然后皱起了眉头，肯定出了什么问题。这只狗你们养多久了？他问道。他说话的时候，目光一刻都没有从钱钱的身上移开。大约9个月了，妈妈回答。我想我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们，姨妈严肃地说。我确信，我知道他的主人是谁。他是我的，我急忙叫出声来。不，他是我邻居的狗，姨妈坚持己见。我的心里一下子充满了恐惧。可他现在是我们的，因为他已经和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固执地喊叫道。妈妈严厉地看了我一眼，说道，不准对姨妈大喊大叫，你的礼貌到哪里去了？我的脑袋一下子炸开了，胃也搅在了一起，我觉得我快要窒息了。爸爸的声音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，那明天我们马上带着钱钱去找这位先生，解决这件事。我听不下去了，冲出了客厅。钱钱跟在我的身后跑出来了，一回到我的房间，我就锁上门，然后一头扑在床上。但是我还有一点清楚的知道，我不会把钱钱给任何人，我们必须住在一起。我们已经共同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，我们再也分不开了。我情愿带着钱钱一起逃走。钱钱把头枕在我的腿上，望着我。他根本不需要对我说什么，他的目光已经对我说明了一切，他也不想离开我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再见。